大家好，这里是更画不加酱，我是 Jump。
大家好，我是露娜。
大家好，我是 Jack。
Hey， 露娜。
Hi。 Hi。 欸，我有没有鼻音很重？
有很重。
真的假的？
你又中电脑病毒了。
对，我又中了电脑病毒了。
对啊，
就是跟上流行的流行性感冒。
你还保重啊？暂时会不会
前两天都在发烧啊？
后面的干员都在说：“欸，你们家的 AI 哦，很不耐操呢。里面十几里面有六几，他都在感冒，不然就是中流感，不然就是进中 COVID-19，
不然就是各种大病小病一起来。”
对啊。那种的比较幸灾乐祸，但大部分的人都是 会比较担心你啦。哎呀，哎呀，而且最近你是不是又开了一个小节目？也不小哦，听着就不小哦。哎呀，
没有小节目啦，就是一个小小的单元呐。啊，那个东西，那个单元，我是打算就随缘做，就是有人来报就做，然后没有的话就。不定期更新这样子，
就是一种灵魂呐、啊，就是觉得不创作就会死的灵魂，想要怎么创作就怎么创作，当然 OK 的啦、啊。哎呀，
对，我在录那个时候，就是录完不久就破杯了，啊，就比较还好，我有先自己录了一个试播。哎
、欸，聊到那个，其实蛮多跟我们同世代的人都有回忆，就是那个龙族，但细节不就是不说了，等那些没有听的。干员猫，对，或是没有听过的观众、嗯，你们去听看看，一定会给你们惊喜的。
哦，对啊，那个单元叫做储存点，嗯，那跟我们的那个节目的名称命名有一点点不一样，所以看到一个奇怪的节目单元，就是不要觉得太惊讶，那个就是我们，我就是这几个礼拜在那边左思右想推出了一个新单元，这样。
没错，看到储存点就会想到。苟活，看到苟活就想到接下来要打完了，所以每一个储存点接下来就是拿出大吉了。是不是？
不是， 我取名叫储存点的其实一个用意，就是因为我觉得每一次打开一个游戏的记录点跟储存点、嗯、就会觉得它是一段新的冒险，或者是我过去的冒险的结晶。 那就借由这个名字来帮大家，就是去看一下大家都经历了一些什么样的故事，这样子。
对，如果是大家有一起有回忆点的猫，对，那就是一个共享。那、啊、如果是做你一个人经历的，那现在说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新的不一样的体验。
是啊，嗯，那就欢迎大家来报名啦。那个表单都还是会打在那个我们的 show note 上面，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来报名。只是报名的时候，因为只有我自己一个人在处理这个事情，所以可能速度会有点慢，就是请大家担待一下这样。
对，各位客官，我们接客的人就一个，请不要催，不要催，慢慢来。
是的，
迟早会轮到你的。
是的，慢慢来。
哎、欸，嗯、啊，那最近我们也有共通的回忆，也算是一个一起创造新的回忆啊。嗯、就是我们最近嘛，对，应该是说我们去年我跟 Luna 就在追踪一款游戏，那款游戏是香草设计今天出的，就是《圣兽之王》。
哎、欸，说到《圣兽之王》，我真的是期待超久的、欸。
我也是，
因为期待我觉得是一回事，然后就是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其实大家都知道，就是很多大作挤在一起嘛，什么《人中之龙八》、FF 啊什么的。
对。
我在这之前几乎很多作品我都有买，嗯，那结果没想到，真的是这个没想到，这个 Masaka， 嗯，就是《圣兽之王》一出来了之后，我那个 FFRebirth， 我直接放着不玩，我完全都在玩《圣兽之王》。
太好玩了，我跟你说，这款游戏真的不得了。而且 我跟大家先讲，如果你今天考虑到可能这个月的预算不够，或者是说你之前没接触过香草色的游戏，哎，那你可以去下载它的体验版来玩。体验版可以让你一个存档可以连续玩五个小时，然后这五个小时里面，基本上它游戏的内容。职业什么都没有阉割，那你怎么玩都随便你。我觉得我目前嘛，对，还在玩那个五个小时，已经玩第二乱了。不是说因为我要省钱啊，我觉得它很多地方可以从头再玩。一开始我先玩一般难度，后面再玩高那个专家难度，我觉得很棒。哦、那我们这集就聊《圣兽之王》。
嗯，而且我们不会爆雷，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听，因为我们这一集会主要会是以体验版的内容为主。
没错，
虽然是这样讲了，但其实我这边要稍微自白一下，因为 Jack 在跟我说我们要聊《圣兽之王》的时候， Jack 是说聊体验版为主，但我其实没有玩太多体验版的内容，
嗯，
我就是直接等正式版出了之后就开始玩正式版这样子。嗯、但以我自己个人所知啊，就是好像体验版除了可以玩五个小时还是六个小时之外，啊，它是不是可以就是玩到某一个段落之前都可以随意你玩？
没错，没错。
那个段落是到底是什么段落？第一章节结束吗？
算是序章结束啊，就是玩到剧情嘛、嗯。对，总是会有男主角的重要的人被抓走，就是把他解救出来那个段落。
哦哦，哎、欸，这个段落其实可以玩超久的、欸，
玩超久，没错。我跟你说，我身为一个云玩家嘛、嗯，对，我在玩之前或是玩之后，我都一直不断在赢。我发觉很多的实况组、嗯，他们的做法就是一开始先玩体验版，然后玩着玩着，差不多哎、欸，正式版出来的无痛接轨，就表示香草社他这个体验版是很有诚意。他不是说哦，给你一个很短的篇章，然后就结束了。你体验版的。嗯，那个 safe 档还可以继续玩到正式版
哦，他是把所有的那些你练的兵种啊什么的，反正他就是等于是把正式版的第一章切给你玩了，然后你就是开爱玩多少就玩多少，
没错。
然后玩满几个小时之后就不能玩了嘛，但是你如果买了正式版之后，你就可以接续体验版的这个存档下去玩。
对，或者是你体验版觉得哎、欸、我玩的还不够，还不想继续花钱的话，你可以再开一个新的存档继续玩。你不用砍游戏啊，以前不是那种我们玩那个第三方杂买那第三方杂志的那种游戏试玩版，它不是玩了差不多，它会记系统时间，就不能继续玩，要砍掉重新安装。哎、欸，不是、欸，圣斗之碗的话是你体验版怎么玩都随便你，哎、欸，你可以重新再开一个存档再继续玩。
哎、欸，他们真的是很佛心哎、欸，就是也算是对自己的游戏很有自信才敢这么做。
对啊，今天在聊体验版的过程、
哦，
我觉得可能我们也聊不完、嗯，因为我觉得它里面有超级多佛心的设计，还有应该说一个老派的游戏公司嘛，对，在很多细微处、嗯，我们如果玩家有注意到的话，你会发觉难怪玩得那么顺，难怪玩着玩着奇怪天就亮了。
哈哈，哎，真的，这款《圣斗之王》真的是难得让我有那种精神时光屋的感觉。虽然说之前也是好几款带给我这样的感觉、嗯，但是这一款我真的是玩到完全不想要放下手吧。
对，
那你刚刚说到他们有一个那个老派嘛，老派的游戏公司香草社这间公司、嗯，我玩到现在有一个很深很深刻的体验就是。哎、欸，我觉得他们是不是13机兵做太累了，所以他们想要做一点疗愈自己的东西
哦，是没错。
他们不是那个时候一直在那边说什么要写做13机兵的时候啊，他们一直在说要写13个人的剧本，然后剧本还要互相交错，那、嗯、他们写的整个焦头烂额，龟啊，有没 galki 这样
子？哦，对，因为那个剧本的写法真的很难写啊。
对，然后就从那边那个燃烧自己，燃烧到不行，然后整个人就是燃烧殆尽了。
哦，神谷他画自己像条狗，真的是条狗没错了。
对啊，那我就在想，他这个圣兽之王给我玩起来的感觉就是，哦，他们真的是燃烧殆尽到一个也不算偷懒，就是他们这一次啊，就是想要干脆做一些可以让自己疗愈身心的作品。
嗯，
然后我就在想啊，他们这一群香草社这一群那个。充满老灵魂的游戏制作人、嗯、要做什么东西才对他们来说才是疗愈的作品，当然是他们自己最熟悉的东西啊，因为我在玩圣兽之王的这个过程中啊，我一直觉得整体玩起来非常像90年代的 RPG 的感觉。
哦，是没错。
你会这样觉得吗？
会，因为首先我先讲一个东西，但是我们后面可以深入聊剧情，你就会感觉就是那种90年代的、嗯嗯王子复仇复国记，然后很多东西你一看就知道结尾大概是什么，不会差太远。然后第二个就是关卡的那个难度设计嘛，对，我觉得他是有把那个难度拿出来，但是他用其他的方式让你觉得难度不会那么高。但是90年代的那种 SRPG 嘛，对，基本上就是个调调。
哎、欸，你有玩过那个什么皇家骑士团？
有啊有啊，那神作啊。
哎、欸，我一直看到有人在拿这一款来跟皇家骑士团对比、嗯，但是我没有玩过皇家骑士团，所以我不太清楚它到底相似在哪里。你可以帮我介绍一下吗？
哦，它其实最大的相似之处嘛，对，就是你在按兵布阵的时候，是你先编排好，然后你的角色他就会自行去做对战。然后第二个就是它在一些章节跟叙述的过程嘛，对，其实你会感觉到，哎、哦欸，好像是在致敬哎、欸。 对角色的职业啊，跟角色经历的剧情啊，对。
哦，那会不会是其实那个年代的 RPG 玩起来都大概这个调性呢、啊？
因为其实我们那个年代其实对这种剑与魔法，然后骑士、公主、王子这种类型的题材嘛，对市场是比较需要的，所以那个时候大部分都是以这样子的剧情在做铺述啊。
嗯，因为我在玩，就是他最一开始不是有一个角色，就是一个很年老的骑士，
对，
然后他等级很高，就是一个有点像是奶妈的感觉，然后就是带着主角群们，就是慢慢长大这样子。然后那个骑士就一直让我想到我在玩《圣火降魔录》的时候，几乎历代都会有这种角色啊。
对，
他的用意出来就是因为你带着他玩的话，你的难度会变得很低，因为通常他的等级会比主角还要高很多。然后他身上有很好的装备，所以我就直接做了我下意识会做的东西，就是把他身上的所有装备都脱下来给主角穿。
啊、哦，我也会，因为重点是我不要让奇葩、啊
啊，
你保姆就乖乖的当保姆啊，哎呀、啊，
对啊，哎、欸，而且他真的会吸掉你的趴、欸，因为我看他等级是最高的嘛，那你在练等的过程中，他那些经验值就是白费了，
是因为他、这个游戏跟古早的游戏有一个设定，但现在有些游戏也是会借鉴的、啊嗯，就是怪物跟关卡的等级嘛，对，基本上不是动态，是锁死的、嗯。而你的角色，我讲的是每一个军团里面不是有很多个角色，三到五个嘛，对，只要你的角色的等级超越这个敌人的等级，你击败他之后，基本上你拿不到经验值，或是会做一个减免的动作。
哦，对对对，就是原本可能拿100，正常是拿100，然后等级太高，他就给你只要拿1或5而已。
没错，所以就变成是说我们大部分玩体验版的。玩家第一轮的时候可能会用到这个保姆骑士、我们都叫保姆骑士，那可是玩到后面会觉得说嘿，好浪费哦，干脆就把它撤下来啊，撤下来你身上那么多亮亮的东西总是要给你的王子拿去用吧，
对啊，
对，
给适合的人拿去用啊，这是很正常很合理的。可是你刚刚一直在说你在玩的是试玩版，
对 demo，
所以你还没有买正式版哦。
正式版其实我已经准备要买了，但是因为这几天比较忙，还没有去买。我想买实体包装，我真的很后悔，我那个时候应该直接典藏买下去才对。典藏好像还附赠一个桌游，哎、欸，很精美的桌游。
跟你讲，我买的就是典藏版。
哇靠！然后你就是铺这梗，你就是铺这梗，太心机了。哇靠！
哎、欸，真的超爽的，那个典藏版真的是。这近几年来我买过最满意的典藏版、因为不好意思我插个题哦，就是不是现在不是聊他游戏本身，是他典藏版里面有附赠一套桌游，然后呢那个桌游好巧不巧偏偏是我最喜欢玩的卡牌构筑类型的桌游，
对，
然后他里面有整整大概100-200张牌嘛，就是每个牌面都是很精心设计的。那大家知道香草色它最著名的代表就是它的美术是非常惊人的，
对，很香很漂亮。
我光是看到它当初就是公布典藏版然后会附赠一整套的桌游，这个我就直接毫不犹豫就直接定下去了。然后这是其中一个吸引我的点啊，然后另外一个吸引我的点就是它还有附赠那个
16bit
带光碟，对，它把整个音乐变成 16bit 的版本，就是它里面原本的原声带变成是 16bit 的版本，所以我就觉得它这个根本就是他们那一种就是刚刚提到那个老年的心在作祟。因为我会发现配 16bit 的这些音乐啊，就是很像你在玩超任的时候时代的那些游戏，
对，
對， 對， 對，然后那个音乐搞不好比现在的配乐还要适合。
有可能哦。
我就在听那个原声带，就一直一边在想，一边觉得说，他如果可以把这些16bit 的音乐真的放到游戏里面，那就好了。
我觉得
要放在这个原声带里面，
之后会不会出 DLC 之类的，然后你可以切换选项，变成是用16bit 去听。有可能啊，
哦，这个我还会再买一次、哦。
那我跟你说，
如果真的是有出
线上的那个君主包嘛，对，就是比较贵的君主包，它是附16bit 的原声带，就是 soundtrack，
对啊，
但是就少了那个啊，你讲的设定集，还有它的那个桌游，哦，看了就真的 口水直流，然后一直去那种 eBay 啊，或是那个什么淘宝都没有看到有人出售。我看买的人原本想要转手卖，但是看那么精美就舍不得卖了。
我在想他这一次是不是连自己香草社自己都低估了？
嗯，
因为他们搞不好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怎么卖，因为。我觉得很夸张的是，现在是一片难求，实体片一片难求。
是的，
尤其是 Switch 版本的。
没错，我去关南那边，
距离上一次看到这个状态不知道多久了。
我去关南那边买也是没有啊，所以我就说这几天再试看看啊，买到再说。不然我就直接买数位版，数位版的话，港币我记得换算是1800啦，比买实体版稍微贵差不多100多块。
没有啦，1790啦。哦，对对对 ，Switch 要用港币买，
对，会贵一点点，没办法，因为台湾没办法，台湾没有那个 eShop 去卖啊，只能转到香港，不然就是去日本买。但日本那边你买的话会比较便宜一点点，但是它出来的版本是那个日文版。就像我之前买10块野球，
要中文版，
对，因为我跟
中文版只有在香港才买得到，
对，因为
香港的
我跟各位说一个特点哦，就是 Luna 应该也有发现，他这个游戏的不是会有一个选项叫做百科全书，就是图书馆，它里面有把各个不同的设定嘛，对，用很朴实但是很详细的文字说得很清楚，包含它里面的游戏教学什么都写得一清二楚，还有它里面的人文设定、国家之间的设定都写得很清楚。那如果你用日文看，当然可以训练啊，但是你会觉得这还要转换有点扫兴啊。对，所以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当然是买繁体中文包。中文版会更好了，不是包了。
而且我觉得现在玩家真的是还蛮，他们真的很照顾各个玩家，因为我们刚刚一直在说到这款游戏有很多老游戏的灵魂，可是老游戏通常不会放入攻略在这款游戏里面。但是这款游戏里面，刚刚Jack提到的那个图书馆，其实就有一点点攻略的要素存在。
是的，
因为这款游戏有很多地方是要玩什么兵种相克嘛。但是我常常很多时候会忘记。他明明有教学过，但我又会忘记这个兵种是怕什么兵种怎样的。
对，
就是可以随时在打开那个图书馆里面去查询这些东西，我觉得是很方便的啊。如果是日文就没有那么好查了。
对，因为像我其实不用特别去看的原因，是因为我之前玩过那个皇家骑士团，皇家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嘛，对，我今天编排了这些角色进去这个队伍里面哦，这是那在那个时代是真的创新，没有这样做。然后你编排完之后嘛，对，这些角色不会像是我们在玩 SLG 或是 RPG 啊，你要下指令他干嘛就干嘛，而是你要想好你跟要对战的。对面矛对兵种之间是不是有相克，然后你要摆在前排还是摆在后排，这个其实对于玩家来讲它并不是放任那种范身型的游戏，它是你要先想好怎么样去攻击的顺序，然后彼此之间矛对怎么样去做配合。所以皇家骑士团一很喜欢的玩家玩这款游戏会觉得很舒服，这个东西有抓到这个点。但是如果你什么都没有玩过嘛，对，它还是可以让你有办法玩得下去，因为它有做难度的区别，有休闲嘛，一般嘛，然后还有专家，然后第二个是你如果真的什么都不懂嘛，对，它一开始的教学也很详细，会跟你讲得很清楚，如同露娜讲的什么课什么什么课什么，然后每个教学都是放在每个关卡里面。
哦，说到这个，我其实还蛮喜欢这一次这一款游戏的教学，因为通常玩这种游戏，我觉得最害怕的就是它有乐乐等的那个按不完的那一种，充满写满文字，就是教的最讨厌的那一种，
是
文字型教学方式。但是这款不是，它会把不同兵种的相克，或者是你要怎么用兵遣将这些游戏的过程，把它切成小小块的关卡放在。就是游戏的进程里面，你会随着慢慢解放越来越多的存在，然后慢慢学到越来越多该怎么样去攻略这一款游戏的一些知识，我觉得这是很厉害的一件事情。
而且我跟各位再分享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其实很重要，对于新手玩家跟老玩家来讲，这就是个提问，就是你在编排除了队伍的顺序跟编排的人员的时候嘛，对，你直接点到敌人上面进行攻击之前，他是不是会跟你说，我能够击败对方撩多少血，然后我自己也会扣多少血，这其实很重要，
对，
因为如果说你今天没有提供这个东西，玩家就直接进战斗，然后我输了。进战斗，那我赢了，我等于是我要每次 save load 从头再来一次，很多次， 他当然这次也有，但是他至少先让你把结果的效果矛盾跟你讲清楚，而且基本上不会差太多，不会像你玩插控嘛，或是那一种那个佣兵兄弟之类的矛盾，战场兄弟之类的哦，每一次点下去95%命中，直接给你来一个5% miss， 不会，他基本上不会给你玩这一套，他就你基本上你只要对到对好位置，然后按下去进行战斗，结果不会差太多，除了暴击以外，哎，这样子对玩家是好事哦。
我后来才发现，他是不是撞到敌人之后，那个就是你这一局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都已经运算好了。
对，除了有两种状况，他没有办法运算进去。第一个，你玩到后面关卡嘛，对，是不是敌方有时候在弓箭手有箭塔，或者是有捕尸？他这个的话，在一开始点还没有到身边之前嘛，对，不会计算进去，因为你还没有进那个范围，没办法计算。对。第二种就是敌方其实哦，他在很后面的地方，所以你在进行攻击的过程嘛，对，被其他的军队撞到，你可能已经先扣掉，或是你已经把阵型改变掉，所以那个没有办法先显示出来。但是只要你一接触到他，然后进行战斗结算的那个画面的时候嘛，对，基本上不会差太多。对，这个其实对玩家来讲是很好的事情哦，因为你所见即所得，你的回馈是明确的。
对啊，而且。他虽然说这个所见即所得，但是我觉得点进去战斗里面去看，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个人会不会推荐大家，也不会想要跳过啦，因为有时候大家想要赶时间的话，可能他已经所见即所得了嘛，你就会想要跳过战斗画面，赶快进行下一个步骤。但其实他那个中间在战斗的过程中，他是怎么样运算到现在这个情况，其实你没有实际去看过一次的话，你其实不会知道了。
对，这个必须要说到他的战斗系统。Luna， 你有发觉吗？他在编排战斗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技能连续八个栏位的那个顺序表？
对，
哦，那个你有研究过吗？
哎、欸，我真的是没想到，我玩游戏还要学写程式。
是，没错。
我简单介绍一下这款游戏它那个战斗的玩法。它那个战斗呢，其实就是像刚它每一个小队，它可能一个。你一次出战可以编假设10个小队好了，然后每一个小队可以编1到6个不一样的兵种进去，每一个兵种它还有各自的装备啊，跟各自的那种、
被动技能，
就是它底下要编辑的那个、
被 AP 跟 PP 啊，
战斗逻辑，
对，
战斗逻辑，
对对对对对，它会有个条件1跟条件2，
对对对，它可能会有那个 每一个角色会有好几个不一样的技能嘛，例如说有一个剑士，它有一个横劈斩，好了，我随便乱讲的啊，剑士横劈斩，然后那个横劈斩有一个效果就是可能可以一次攻击横排的一整排敌人，然后你那个横劈斩后面呢，你就可以自己再设定一些你自己想要加强的参数，例如说只限定横排有3个敌人以上才使用横劈斩，
是，
他平常就不要使用横劈斩，平常就使用普通的直砍之类的，就是这些比较详细的设定，然后它是有一个逻辑运算去处理的，所以说在这一款游戏里面，你在战斗的过程中你是不用任何手动操作的，都是完全是你设定好之后，然后就看两边就是排排站，然后这边把当初设定好的那一些战斗逻辑演完之后，然后看谁胜谁负这样子。
没错，我必须说这个设计方式非常的巧妙，因为玩家会花心思去做这个编排，然后编排完之后嘛，对，你进战斗画面，他就照你的方式去走，或是没照你的方式去走，那你就可以独挡，或者是我下次战斗的时候再多想一想。那玩家会一直不断的在每一次战斗过程当中变成一个更合格的指挥官，或者是说哦，如果我要赛嘛，或者是说我懒惰，我要想一个万用型的那个攻击套组。
哦，
对，
欸，可是你刚刚说两种，我自己玩都是第三种方式，就是我设定好之后就进去，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
哦，那种的就是哇，好惊奇，好意外哦，原来是这样子。还好我不是写程式的，
那个，
不然公司把我赶出来。
程式设计逻辑有问题耶，就是例如说我可能要补血，然后我就设定什么队伍里面有 HP 有 90% 以下的人，就是 HP 在 90% 以下的人才对他释放补血，然后进到战斗里面之后呢，发现哎，欸， 怎么他完全不帮人家补血、哦、他原来是他有些可以 没有到 90% 以下，他就把那个浪那个点数浪费掉了。
我跟你说这个部分嘛，对，我可以大概介绍一下他的这个技能条件有分两大条件的分别，一个叫做以什么什么为优先、嗯、如果你这个条件没成立的话，他会直接导向他原本的那个好几种原则。但是如果你用第二种，就是要仅什么为主，仅什么，那如果你设定这个矛盾，如果没有符合这个条件、嗯、这一项就是你第一 slot 矛盾，第一条矛盾他就直接跳过、嗯、所以如果你是第一条设仅什么什么，你可能要再补第二条，就是同样的技能，但是你可能要用更宽松的条件让他去触发。对，就是写程式其实最常见的事情就是没有符合条件导致你的程式失败嘛。那我们做工程师有一个点，就是你要在失败的时候矛盾，你要想好一个不同的 case 让它去执行。
哦，就是多设几条，例如说一个治愈树你可以设三条、嗯、然后是针对三种不一样的条件去设定。
没错，针对不同的条件，因为你第一条会设的比较严谨的点，是因为如果发生这样的条件、嗯、你这样做的时候矛盾，你会获得最大的那种优势。例如说我今天就是紧我弓箭手就是要攻击后排血少的，那如果没有发生，如果有发生第一条我攻击后排血少，那我就先把一个赚到比较多的选择矛盾给赚到。那假设第一条没有成立的时候，我总是要想第二条嘛，那我可能就攻击全场里面血较小的、血较少的或是什么之类的。因为像有的兵种他的技能就是专克某个兵种，像你毛兵嘛，长毛兵他就克其骑兵嘛，那你就会想说我第一条我的攻击技能就要打骑兵，但你总是会遇到碰到没有骑兵的时候啊、
哦、
那你
就
要想
他就不打了，
对，他就不打就待命那你就浪费一个回合啊，那你就会被白打白嫖。对，所以他这个设计很棒。我举一个例子来讲，就是你总是会看到有的时候他后排是很强然后很痛的兵，那你总是要思考一件事情，就是我优先我要集中火力把他打很痛的兵给打掉啊。那你就是需要靠这个编排方式去让你的每一次战斗矛盾达到你的战略目的。
哦，我觉得这款游戏玩起来真的是非常非常精深的，因为除了这些各自的角色可以各自设定这些能力之外，他那个兵种也很多啊，然后、嗯、光是你要想象对方有可能也会派出六个兵种嘛，
嗯，
然后那六个兵种又有怎么样互相相克这样子，我就觉得、嗯、哦，光是要设定这些条目我就觉得一个头两个大了。
但是我必须说哦，我目前玩到现在、嗯、我第一轮玩的时候是没有去管这些编排的，我就想说懒懒的玩，因为我差不多是半夜三四点才开始玩嘛。
哦，
我发觉你用一般难度或是休闲难度，你用这个难度去玩，你用预设它的逻辑去跑，只要你把那个角色之间兵种相克嘛，对，只要你的顺序排队，你不用调到那么细的技能调整，你还是可以打到很开心。就是这款游戏它的入门门槛很低、嗯、低到你操作起来嘛，对，不会觉得困难挫折难过难受。但是你要玩到很细，每一场提早赢，每一场你的兵种都没有损失，因为它玩第二轮的时候会有那种死掉了角色就没了那个模式嘛，你可以玩到这么细的。
Uh-huh.
对，他有办法做到这个、oh. 这个方式，就是门槛低，但是他的天花板很高。
我就是一开始看大家的评价都说这一款游戏的难度太低了，就算是玩最难的难度，他的玩起来的感觉还是太过简单。
嗯，
所以我在第一次玩的时候，我就直接开最困难的难度。
嗯，
然后我发现我完全没有办法驾驭。
哦，
所以。对，所以我就后来就改成比较简单一点的难度，后来就发现哦，的确就是这样子，就是它有一些新的兵种加入了之后啊，我只要使用它预设的那些条件，就可以比较顺利的通过。
是，
那顶多啦，就是偶尔会拿到一些特别的饰品，像是什么，它可以自动帮你，它有一个饰品可以帮你解燃烧状态。
哦，对，
那你就是在手动去设定说，哦，有我方成员受到燃烧状态的时候，帮他解除
净化之类的。
对对对，就是额外设定这样子。
嗯，
那我觉得，可是除了这种战斗跟他的兵种相克、啊，还有我们在写程式战斗的要素之外，我觉得更让我觉得困难的是， 它其实每一个关卡玩起来的感觉、啊、就有点像是在操控即时战略的控兵
哦，是没错，它是半即时制的。
这个你会觉得很难吗？
我觉得不会、啊、因为你可以随时暂停，在它 跑的时候，我甚至很多时候都是在加速跑到底、嗯、因为其实它、
哦、
它做的很贴心的点是你可以在一开始的选项嘛，就进入战斗的时候先停止、嗯、先让全地图停止下来，你不然那时间继续跑有可能敌人就直接跑到你的主阵前面啦、啊。然后第二个就是，
对啊，
他在每一场兵种与兵种的对战之后嘛，对，他会先把那个游标移到该战斗结束的角色前面，然后时间暂停。所以你别、oh. 你结束战斗之后，你不要一直狂按就没有事。然后第三个是他在做兵种的操作嘛，对，移动的过程，他很贴心，他有做所谓的中继点。按 Y 啦，那个 NS 直接按 Y， 你可以设中继点，就你可以避免说哦，从 A 点移到B 点之间，你可以转来转去，扭来扭去，避免碰撞到东西。然后第三个是，很多战略游戏，它像机器人大战嘛，对，前几版的你的敌人之间的攻击距离、移动距离，你必须要按一下那个敌人的身。按一下敌人身上才知道嘛，还要按一下技能去评估嘛。但是、嗯、
危险范围之类的。
对，但是这款游戏的话，你直接在一般的地图上，战略地图上，你就看得到它所覆盖的攻击范围了。
哦，
对，很贴心啊、嗯、很方便啊。
可是因为这一款它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我们刚刚说它那个即时战略系统是你要调兵遣将，它会在那个战、嗯、在大地图上面互相走动嘛，就是你的那些各个小兵小单位会在那上面走动，然后撞到就会开始打这样子。
没错。
那它有一个系统，就是在这个地图上会有一些地形的状态，例如说您骑兵好了，骑兵在道路上走路的速度是最快的，
嗯，
可是呢，他到了森林里面之后，他的速度就会比步兵还要来得慢，
嗯，
他就会有这种状态，所以我会常常不知道怎样，就是不小心就闯入了一个未知的边境，有没有？然后就整个人、嗯、整个那个速度就被拖垮，我自己可能也都没有注意到，因为我会常常就是在专心的看另外一边啊，然后在战场的另外一侧，我就会忽略掉他、嗯，然后就发现哦。等我看到他的时候，他已经被包围住了，就变得很危险这样子。
是，没错，
这是我觉得比较困难的其中一个点。然后另外一个点呢，就是我觉得前期的关卡可能还好，因为 Jack 玩的是体验版嘛，他没有办法玩到后面的关卡。嗯、
对。
然后我觉得他后面的关卡，我觉得真的是设计的非常之精妙啊，就是他完全就是在考验，就是你把前期的学到的那些东西都要丢掉，再重来
的
感觉。嗯、就是例如说。它有其中一个关卡就是会有沙尘暴，沙尘暴的时候呢，就变成你很像在玩魔兽争霸那种会有战争迷雾的感觉。
嗯，
你的兵虽然在前进，但是它能所见的范围就很少，所以你通常真的撞到了一个敌方的部队的时候，你要掉头已经来不及了。那如果好巧不巧，偏偏那个部队刚好又是克你的兵种的话，那个真的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嗯，我记得好像有一个勇气技能是能够增加可视范围的，然后第二个是我记得有道具是可以你的部队在移动的时候嘛，
哦、
对，吃下去可以隐身的。
哦，对，你真的直接讲到重点嘞。
嗯，
你果然是比较会玩这种游戏的人，因为我常常就会忘记我有那个，它有一个就是比较像是全局可以用的
哦，对，地图技
能力值，对，你打完打倒敌人啊，或者是做了一些什么可以加分的事情，那个地图技就会增加，然后你可以拿那个点数勇气点数去使用各种不一样的兵种，它会有独特的技能，例如说可能飞行系的它可以让你跑得更快啊，然后可能是有一些可以让你加一些防御啊，有一些可以直接帮你补血等等的这些技能。
嗯，
那我觉得他加入了这个
勇气，
我觉得他加入了这个勇气能力之后，他让每个兵种反而都有临场发挥的作用，而非主角独大。我觉得这点是非常好玩的。
对对，
我常常真的会忘记去用它、欸。哎，
我是会舍不得啦，因为每一个部队叫出来都会用到勇气值嘛、
哦。
然后第二个是勇气值，其实在体验版跟正式版最大的差别是，正式版累积的比较快，体验版累积的很慢，所以很多时候我都舍不得用。
哦、
像骑兵他有冲锋嘛， 我就舍不得用。其实用冲锋冲下去，我很快就可以直接抢占据点。然后第二个是有些兵种它是有办法直接清掉那些障碍物的，那不是有锯吗？敌路材、
哦、对对对对对
左。要拆路材嘛，他就直接甩一下就把路材给拆掉了。
哦，对啊，
对，但是有时候我
就直接炸一下
就舍不得用，哎呀，转转转转一下就直接被箭塔给箭鱼啦，哎呀，所以这个勇气真的很重要
取舍啊，
对，要取舍啊，他就有一个战略的那种思维在啊，像为什么还？有时候会舍不得用，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主角他不是有两个勇气值，一个是增加你的军队的那个攻击力，还有你的那个
防御力。
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增加你的经验值 double。我就想说，哇、哦，我要留给某某、哦、某某部队来用，因为他们等级比其他部队低。因为我要求说大家的等级不要差太多啊，啊，新人要让他练呐、啊哦，大家要一起。整整齐齐呀，对，
要齐头啊，
对，这样子才不会说哦，新进来的或是之前漏掉的人，他就没办法出来了。因为我必须说，这个游戏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它总共有60个角色，然后60个角色之间嘛，超过60个角色之间又有所谓的亲密度系统，然后亲密度系统又有所谓的亲密度对话那个剧情。哎、欸，我真的好想每个都看过一次哎、欸。
我说那个亲密度对话，这个真的是让我在编队的时候特别特别特别难以取舍的一个，因为我就在想，因为它里面有一些 CP， 我就很想要让他们 CP 在一起，嗯，可是呢，同时我又要兼顾关卡的攻略方式，因为有一些就是可能他 CP 是骑兵跟骑兵，那、嗯啊、你把骑兵跟骑兵放在一起就很没有意义啊，
不会啊，很强啊，是很强哦，是超强的。
对了，我是说，我是随便举个例啊，就是会有一些这种可能是当下你用不到的那个，
我知道，我知道。
然后
对，
对啊，就在那边取舍，然后又想说，哎，我想要看他们接下来的那些那个好感度到了之后互相对话的那个内容，啊，就觉得很有趣，然后就每次都在那边想很久，到底要怎么用，到底。用，然后就这样，时间就慢慢过了，真的是很靠北。
哎、欸，对，其实很多时候不是在过关的时候耗费你的时间，而是在你在思考、
啊、
在编排的时候花了很多的时间。
而且大家要想，就是这是毕竟是一个香草色的作品，它什么东西最像，就是它的角色最像。
对，
就是每一个角色都很难挑得出它的缺点。
没错。
然后就我觉得在这些角色取舍的过程中，它虽然说它有做一个那个算是解套的方式啊，就是你有后面如果有解放到一些比较大城市，你可以吃料理，然后就是让他们直接加他们的那个
亲密度。
可是我觉得。这样子加的方式跟实际让他们一起上战场，然后看到他们那个爱心慢慢增加，就是他们随着每一站，然后爱心慢慢增加，那个感觉又是不太一样的感觉。
同意啊，当然如果能够边作战边过关边加亲密度好感度，当然是熊送熊后尾啊。但至少你还有其他的方式嘛，你玩到很后期，然后有点神神的时候。就去吃饭，而且我说真的啊，香草色做食物真的堪称一绝啊！你看那个欧姆蛋在那边换来换去，补灵补灵，然后你半夜三四点在那边玩的时候，哎、欸，要不要去加菜啊？要不要买个宵夜？不行，不可以，很晚的，
看得都饿了。
对啊，哎、欸，我跟你说，我半夜在看其他人在玩的时候嘛，对，因为我有云嘛，我看他在吃那些料理，不得了。只是蛮可惜，他在吃料理的过程中没有其他那种特殊对话，因为我觉得猪那个我聊另外一款游戏，就宝可梦珠子不是有露营系统？
哦、对，
他那露营系统我觉得做得很好，就是你可以跟你的宝可梦啊，你神奇宝贝互相互动之外，
我帮他们插招什么的。
对，我觉得那个很棒，但是他那个旅馆在吃饭的过程就。没有做到那么的深啊，但我觉得这也是没有办法，因为你每个系统都做很深的话嘛，对，你就失去了特色，你的特色就是那个我还是要保尊重我一开始要做的 SRPG 的特色，你不能变成是一个旅游漫游的游戏啦，对啊。
哦，哎，说到这个，其实我可以在很多地方看得出，他们好像有原本想要做更宏大的规模，只是有时候会有一些取舍，然后就一些取舍下来的东西就留在那边。
对，
像是刚刚说到料理系统，就是因为在过往的料理系统，其实在香草色游戏里面占的比例是、
啊、
对，是蛮大的，它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可能是吃了会让你加一些基础能力啊，或者是让你变得更强。
哎，那个很重要，
就是、吃料理是很重要的。
对。
对，但是在这一座里面，它就是变成只是单纯加爱心而已。嗯，感觉就是他们可能是 想要做一些什么，但是后来发现太多就拿掉。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比较可惜的是，那个你有没有发现城镇驻守系统很没有用？
其实是有用，但是就别变成是说它就纯粹是为了获取资源跟金币的一个方式而已。
我一开始还以为那些城镇驻守它就是你每解放一个城镇，然后交物资让它复兴了之后，你就可以把自己的一个兵种在那个城镇里面驻守，叫他们驻守在那边。那我一开始还以为驻守在那里城镇的那些兵种，如果跟那个城镇有一些关系的话，可能会有一些特别的剧情或什么可以看。
没错，
结果后来发现没有。
这个像是蛮多大战略游戏啊，
可能拿掉的，
或是三国之类的那种 X 大战略游戏，它都会有影响，就是你用谁当太守，或是你用谁当行政长官嘛，对，它会影响到这个城市给你带来的产出，甚至影响到这城市是不是会发生叛变之类的。但我觉得这个地方他们也是如同露娜讲的取舍，因为你这个东西做太细的话，它原本的特色就会被降低掉了，因为它就是做一个 SRPG 啊，不是大战略游戏。
是啊是啊，甚至说它这个拿掉了，我都觉得它的系统还是超级超级无敌丰富，根本就玩不完。因为我就是光是玩他的战斗，还有他的那些互相配装啊，互相那个怎么样组出属于自己的专属的那个队伍，就觉得光这个就可以耗掉一大堆时间了，根本就没有时间再去玩其他的系统了。
而且我觉得他的任务跟城镇还有原野之间的探索嘛，对，息息相关，做得非常的好，就是它的游戏节奏嘛，对，有调教了非常多次，就是你每打完一个战役之后，你在原野探索3到5分钟，你可能就会发现一些线索，然后过5到10分钟之后，你会发觉，又有另外一个城镇可以打，而且刚好它的等级嘛，跟你等级不会差太远。然后你可能在原野探索的时候，收集到相关的材料，我可以去缴纳，把之前的城镇做复兴。然后或者是我又收集到什么物资，或是支线任务，做支线任务跟我之前去过的地方有关系，那你就一直不断的，这里解完，等一下，又有新的，对，这里解完又有新的，你一直玩一直玩，不会停。他的游戏节奏是绵绵不绝的。
对，对，我其实我后来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好像比较喜欢这种大地图模式的玩法。就是跟我最近在玩的那个太七 Rebirth 来相比好了，就是太七他以前也是有大地图模式嘛，就是他有一个世界地图，然后那些城镇什么都被缩得很小很小很小，就是你走一下就可以到了，
对，没错，
全新的城镇这样子。然后这种探索方式就会变得比较宏观，比较全面一点。
对，
因为你可以知道 A 城镇跟 B 城镇中间可能有山啊，有川啊，然后中间可能有什么资源可以采集啊，然后可以很快就过去这样子。
对，
那可是我到了玩到那个太七 Rebirth 之后，它是拿掉了大地图，就直接把它变成是一个完整的开放世界地图的那种玩法。然后我这个时候在玩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虽然说开放世界地图探索是一定有一定的有趣程度啊，可是我反而觉得它这样子变得很空旷啊，变得很无聊。
我懂你的意思啊，因为其实我们在玩皇家，不是皇家骑士，它真的很像。我们在玩那个圣兽之王的时候嘛，对，你会发觉一件事情，它其实是一个包装在半开放之下的半开放世界之下的线性游戏。特别是你在玩正式版的时候，你会感受到，但是你会觉得我还是有自由，只是你的自由是被他们设计好的整个节奏。你的体验是他们都设计好了，
就是只是可能1-1、1-2、1-3、1-4，你可以随便打，但是你第一章打到第二章，第二章打到第三章的那个大主线还是固定的。
对，就像我一开始所讲的，这个是90年代游戏特有的特色，就是每一个大区块它里面的敌人跟关卡嘛，对，其实是写死的。所以它在这个游戏里面的世界总共有5块大陆，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民俗风情跟气候，那你其实必须 建议啦，个人建议，因为其实你还是可以试着去挑战比较高等级的，但是你会打得比较累。但是如果你顺着他的节奏去玩的话，你会更饱满的去体验到他们游戏设计团队所要给你的那种体验。嗯，
对，我觉得他很故意，他是故意就在最一开始的时候给你放一个修桥的任务。
嗯，
然后你就觉得那个任务你很想赶快把它解掉嘛，我就在很早期的时候就把它解掉。
对，
解掉之后发现那个修桥的任务是直接让你去打最终大 boss。
对，没错，
然后就直接等级40在那边给你看。
对，就是我给你自由啊，但是你不一定打得赢。
对啊，
嗯，
对啊，也可以去试啊，反正就试试看嘛，啊，打不赢就算了，再回来就好了。
对，那这里有我会讲一个，其实在体验版就有，但是我觉得。它算是破坏游戏体验，但是但很多玩家减少了一些作业的时间。就是它不是有一个古代魔法阵，然后有所谓的轻级跟中级那个东西哦。其实在网络上已经有很多的攻略，就是你去那边快速的用某种组合可以刷到等级，很快就高起来了。但我觉得，如果你想要更快的去体验游戏，你可以用你第一个存档用休闲模式，然后快速练等级，快速去配。但是你就失去了像露娜刚刚讲的，我就是想要在每一场战斗里面去体验每一个兵种不同的搭配性啊，
对，
那或是说体验他们彼此之间的那种亲密度啊，慢慢累加的过程嘛，对，那你就不要试这个东西。但是如果你要快的话，香草社也有提供这个机制，那你快速的练级。你看，香草社真的很贴心。
可是我觉得这款游戏练级其实好像没有太多的注意，是啊
，
有显著差距的等级是有啦，但其实大部分的时间还是在玩兵种相克。
对，
这款游戏玩起来真的很像超级无敌复杂的下西洋棋那种感觉。
嗯，对。
然后我真的很喜欢，就是每一次去验证我自己组出来，就是最新组出来这个队伍是不是刚好可以克掉他们，我就会觉得很开心这样。
嗯，没错。而且我觉得在一个地方嘛，对，特别是软应该有感受到。它的游戏界面的 UI 真的设计的非常的到位。为什么这么说？就是
舒服啊。
对，舒服。为什么会这样说？它不是设计的特别漂亮，而是在它的操作跟界面资讯给予的方面嘛。对，像你同时有这么多个不同的兵种，或是说角色，你这时候在道具店啊，或者是在操作界面上嘛，对，很容易，如果你界面没有做好会乱掉，或是觉得很烦要换装备什么的。但是在香草社设计的界面上，你要做这些东西的切换，它有很好的辅助 AI， 例如说你去武器店，它可以直接让你试穿，直接让你做比较，然后你在脱装备换装备的时候，就是露娜一开始所讲的，我要直接把圣骑士装备换下来。有的游戏是怎么做哦？你要先把圣骑士的装备脱下来，你不脱下来他不跟你换哦。脱完之后他可能要在一个地方要慢慢的找半天，他还没给你筛选器哦，筛半天找不到。但是在香草社游戏你要换装备，他就直接给你对两个互换，结束很快。
这个我倒是没有遇到哎、欸，
然后
我还是乖乖的把它脱下来，然后再把它装上去。
哦，你看你就被那些 UI 设计不好的游戏给荼毒了。没有啦，一般的人思维都是这样子。
对啊，我被制约了。
然后第二是你要找资源，找那些什么不同的角色嘛，对，它的那个筛选器也很方便。你如果你是用 NS 的摇杆去玩嘛，你通常不需要特别去用搜寻的那些字串去找东西，它的那个 field 就是你可以按等级，按什么时候来，按什么时候
哦、
什么时候等级最高最低，你都可以很快去找到你要的东西。
欸，它有一个很懒人的，我很爱用，就是它有一个搜寻的那个方式是未装备。
对对对，方便。
它里面也是会有一些，除了那些精心设计的六十几个兵种之外，
嗯，
你还可以自己去招募那些所谓俗称的大众脸的武将。
对，
就是
持久，
有时候就刚好缺一些骑兵嘛。
对
对啊，你就是要去招募大众脸的武将，
嗯，
然后他们有时候招募过来，身上会穿一些比较热，什么青铜铠甲那种。最烂的那种装备，
比新手铠甲更烂。嗯，
对啊，你就要脱下来嘛，脱下来就很占空间啊。然后这个时候，你如果把它设定到未装备那边，你要卖掉就可以一次把它全部卖掉，我觉得很方便，
超方便，
就是、真的是算是我在玩这种道具整理的过程中，我觉得还蛮舒适的。因为这个，我一直都觉得这款游戏很复杂，因为人角色太多了，职业太多了。嗯， 装备等级装备种类也太多了，
嗯，
但是这个游戏我发现我其实没有在 UI 上面花很多时间，我大部分还是在享受游戏的本身，
嗯，
这真的是做得很厉害的一件事情，
这就是游戏公司的底子功啊，就是说它的基本功，
哦，
很多人都会想说我界面要做得很漂亮很华丽要花来花去之类的，但是它会就玩家操作的体验来去做一个设计的出发点，像你在装饰在战场上你也可以直接换装备啊，你在换的时候或是你在战场以外要换装备的时候，你可以直接看到这个装备已经被谁所装备了，你就不会，
哦，对啊，
不会说卡来卡去
旁边，
对，其实很多小细节你在操作的时候都很方便，
对对对对
对，然后你在看他的那些百科全书的时候，你如果对某某名词不了解，他还跟你很贴心的在那个名词上面画一个连结，点下去之后他就直接跟你说，哦，这个字是什么意思，这个界面我在那个 CK3 有过，我觉得超方便，为什么，因为你一个 SLG 吧 SLRPG 游戏嘛，对，如果那些名词你搞不懂，你可能你也没办法了解剧情或是系统怎么做，但是他在每一个字词上给你做这个链接，其实是很尊重玩家对于这些设定的求知的欲望，
那种方便度就是让玩家可以在很舒适的过程中就可以很快速的理解到游戏想要提供给你的资讯，
对，
尤其是在这种这么复杂的游戏里面更是很重要，
没错，
这件事情真的是做得很厉害，
而且我们现在聊的都只有体验版的内容哦，我们并没有聊到后面哦，我们体验版就聊了一个小时，这个游戏太多宝藏了，而我们还没有聊到它有对战系统，我们还没有聊到它有竞技场系统，还没有聊到它是不是
有，哦，我还没
有
玩到那边，
对，
嗯，
对，所以我在想之后如果我开始入手然后破关个一两次之后嘛，对，我们跟Luna再来细聊这款游戏，因为真的太多惊喜可以聊到最后了，
是的，
嗯，当然剧情我觉得是没什么惊喜啊，它就是老派的那种剧情对，
剧情我到现在就是，看看就好了，
对，
就是大概知道它就是一个王道的东西这样子，
对，主要还是在人物的刻画上，
哦，他们自己也有讲啊，他们就说他们这次就想要休息啊，就想要做一个王道的剧情主轴，所以大家不要有太多的期待。
干，那十三机兵，十三机兵那个真的太邪门了，那个好可怕，哦，做的好可怕，哦。
总之呢，就是我觉得《深秋之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推荐，真的是我觉得它很有潜力成为我们十年之后会随时想要拿出来提的一款经典作品。
嗯，对，它成为一个典范，因为 SLG 跟 SRPG 慢慢式微了，但是这款游戏它可以成为我们推荐没有玩过这类型游戏的一个很好的入门款，然后也可以跟他们说这个游戏这种游戏是博大精深，因为它的天花板又高，那看起来又美，每个角色的动图，嗯，好香哦，
香啊，
对，六十个角色总会有一两个打到你的喜好，不要讲性癖啊，打到你的喜好，对
对，打到喜好。
哎，对了，我跟你说，哦，这件事情后来查到，他不是可以跟某个人结成契约，类似结婚吗？对，不限女生。
是哦，
不错哦。
这个我是故意都不看这些有关这些资讯。
哦，我跟你说，我是云玩家，
之后发现了之后再来
啊。那我破你的梗了，
没关系，没关系，这个早就预料之中会有这种系统的。
嗯，不错不错，我喜欢。
我觉得比较好笑的是那个，因为他有。这次这个有附一个实体特点，就是有一个亚克力磁体
啊，卖过讲啊，我都没买到，啊。
我看一大堆人在那边说我要组全女队，结果你给我一个男生的亚克力磁体，我要跟别人交换，我用两个跟你换，或我贴钱跟你换，我觉得很好笑。
靠，他点餐包也有在抽卡哦，抽错了，不好意思。
男角大家都不要，
对啊，因为女角真的很香啊，
不是点餐包啦。
嗯，
不是典藏包啊，是普通版也有送，就预购特点啊。
啊，我就没有预购啊。啊，现在实体包买不到啊。
哇，阿力姐，早就跟你说这款游戏会好玩了，你有不爱预购啊？你有底下嘞？铁齿，
想讲等到晚一点再买啊，因为我先允，然后这我坏习惯害了我自己，哭哭。
好啦，那就是。期待大家也可以去试试看这款游戏，
真的，
因为听说香草社为了要开发这一款游戏，也是又再度把他们资金，他们社内所有的资金全部烧完了，
背水一战，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帮他们补血一下。
欸，神谷的天生技能是不是叫背水一战呢，啊？每一款游戏开发都妈钱都花光，
欸，这个真的是很庞大，真的是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画在哪里啊，而不是觉得他们是要出来骗钱的，这个
超扎实的，
看得
超扎实的，
真的。
好，那今天的介绍就到这边咯。Luna，你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哦，对，今天我们下个礼拜就是刚好休息一个礼拜，然后就充充电，玩一下圣兽之王，搞不好也不会去玩别的东西，就是继续玩圣兽之王
啊。香草色神谷有讲过他们的精髓就是艺术跟奶子，那我们干话不加不干话不加酱的精髓就是干话跟轮休很重要，因为我们要去打电动。
才不是嘞，卖我北贡啊！轮休只是要充电，好不好？这个不是我们的精髓，我们的精髓是分享游戏给大家。
对，没错。
好啦，那我们就期待下一次再见喽，各位晚安，
拜拜，
拜拜。